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最近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ADU， 所谓的 ADU 啊，就是 Accessory Dwelling Unit， 附属单元，附属的一个住宅单元啊。在上周的话呢，我们已经在节目上说了，在圣荷西市已经现在有 ADU 独立的出售了，第一例已经卖出去了，卖了50多万元钱。当然有些人建 ADU 呢是为了增加当出租房来增加出租收入的，每个月呢可以多一笔稳定的现金流。也有的人呢自己盖好了 ADU 之后，哎，发现这个 ADU特别好啊，质量，自己搬到新房子里去了，把自己原来的旧房子主屋啊再出租。还有的人呢是建一个 ADU 为了和父母同住，还有呢有的人呢希望是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总之吧，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是希望呢通过来建这个 ADU 来提升整个的房屋的整体价值。根据加州大学 Berkeley 的分校数据，2022年到2024年加州每年新增的 ADU 的数量啊，总体已经超过了20000套，而且呢还在保持着持续的增长。那就在前一天啊，就是7月26号的时候，根据旧金山的《纪事报》的一个报道说，加州官员还有住房倡导者把这个 ADU 现在描述为新住房供应当中一个急需的组成部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新增的住房当中急需 ADU 呢？在湾区的某些地区，新增住房几乎全部是 ADU， 比如说啊 Mountain View 啊，还有 Santa Clara， 去年报告的所有低收入的居民实用新批住房都是 ADU。 这是因为每个城市呢它都有一些指标，就是每年你要盖多少房子，有多少房子呢是要满足低收入人群的这种需要的，所以呢 ADU 就成了一个大家都急需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不过建 ADU 的话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啊，我们今天会给大家请嘉宾阿里建筑的创始人 CEO Peter 来跟我们大家来聊这个话题。那在请出 Peter 之前的话呢，我还想继续花一点时间把最近我们说的旧金山纪事报上的这个报道啊的一些细节跟大家也说一下。根据他的这个报道，在去年2025年湾区周边的很多城市他们批准的住房当中，就是批准的住房的数量还有其中 ADU 的占比量的这个数据，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些地方的占比非常的高，比如说像 San Diego， 他在2025年 total 获得 permit 的住房有52套，那其中呢 96% 都是 ADU。还有呢像 Alameda， 他批准的一年批准的住房是65套，其中呢 80% 是 ADU。 再来的话呢像 Palo Alto 啊，一年批准的住房是174套，那在这当中呢有 78% 是 ADU。 再有比如说 Hayward， 他一年当中呢获得批准的住房是75套，在这75套当中呢有 74% 的住房是 ADU。 再来呢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Menlo Park， 102套被批准的住房当中，去年啊有 61% 都是 ADU。 像 Campbell 有获得批准的是93套住房，其中呢有 55% 都是 ADU。 好，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批准的这么多住房 ADU 的比例这么高，这就代表着是政府特别的鼓励 ADU 吗？那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嘉宾了啊。 Peter 你好，欢迎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 很高兴请您到我们的节目上啊 ，Peter 来自阿里建筑。那到今天为止呢，阿里建筑做建筑行业已经20多年了，经手建造的 ADU 项目就超过了1500多个啊。所以说 ，Peter， 我相信您是在这方面的真的是行家里的行家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是旧金山它的一个媒体里面报道的一些现在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很多城市批准的 permit 里面啊，新盖房屋的 permit 为什么这么大比例是 ADU？ 是因为政府鼓励你盖 ADU， 还是说刚巧人们申请盖 ADU 的比较多？那盖普通独立屋获得 permit 是不容易吗？还是怎么样？想请您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细节好吗？
好的，正如主持人刚才讲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整个美国，也可以说是在加州啊，我们住房短缺的问题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峻。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政府啊，从州政府到 county， 甚至到这个 city， 都是一律都是开这个绿灯来放行 ADU 和鼓励 ADU 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 ADU 的这个量啊，申请的量啊，它远高于这个 single family。 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建 ADU 无论是从投资回报率还是在时间周期上它都优于我们把房屋推倒重建的这样一种开发模式。
所以说大家都想盖这个 ADU， 想赚钱，但是我相信讲到盖房子 Peter 就一定是又费钱然后又费神然后还要踩坑比较多，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像你们公司啊，介绍里面说你都盖了1500多个 ADU 了，一定会经历过不少的 case。 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大家也来就是总结一下，跟大家或者是概括一下您所觉得在这个建 ADU 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其实盖 ADU 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要看重就是说，首先我们的土地的评估啊，我们这个项目它能不能盖 ADU 啊，然后能怎么盖 ADU 啊，以怎样的一个这个建筑规划和这个策略去做这个 ADU 是收益最大化的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报价啊，特别就是我们每一个项目都牵涉到成本控制。那其实做盖房子呢，很多时候一旦开工啊，开工没有回头箭，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预算超支是我们很多homeowner 所遇到的非常头疼的问题那在这些问题上呢，还有更加严重的，就是说你开工了你的 ADU 不一定你的 ADU 最后它能够落成它能够拿到这个入住许可证这里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风险有没有一整套的或者有能力能够帮你去解决问题的团队就非常重要。所以说在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我觉得也是我们目前来讲盖了这么多年 ADU 大家所遇到的一些这个痛点也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能够建立一个避坑指南能够尽量少走弯路。
好的，我想我们还有时间请您在我们的节目上慢慢的跟大家讲这些指南啊。刚才您提到了是地块的一个评估，那么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或者是有哪些房子就绝对不适合，这个我想请您举一个例子。我们呢也到了休息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请您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另外呢，谭云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有建 ADU 这方面的问题，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888-275-1628，直接跟 Peter 我们专家里的专家来提问，或者是您也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提出您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
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创始人 CEO Peter Li 李先生。 Peter 你好，欢迎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评估地块这个来怎么来评估，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好的，其实我们讲评估地块呢，我们一直在跟我们的很多的投资人在科普，就是怎么样我们尽量做到买房前的土地评估啊，因为买房前的评估呢，才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做这个房屋的整体的投资和开发的策略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一个地块啊都适合建 ADU， 而且不是每一个地块都能建我们常说的最大能够建到1200尺的 ADU 啊。我们看过太多的客户啊，前这个买了房子交了定金才发现啊，院子后面的这个坡度太大啊，没办法建他理想的 ADU。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的这个地下有 easement这样就限制了它建 ADU 的范围，还包括我们的 utility 以及就是我们指的水电煤气它这个主管道距离过远，或者是建设难度过高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有 fire sprinkler 的一些就是 fire department 的一些限制，比如说高火灾地区如果说是它没有满足它消防铺就的一些要求是没办法建 ADU 的。那这些综合的因素，我们单纯的通过 agent 朋友或者说是owner 自己去查资料，实际上是很难去这个发现它里面的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阿里建筑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土地评估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可以做好前期的整个的排雷为大家能够做好这个避坑做很好的一个这个准备。
好的，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想建 ADU 是可以找到你们给大家来做前期的一个评估，是这样吗？
对的，我们会从各个角度从这个 utility 包括市政府的法规以及我们客户想要投资的目标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
好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拿到阿里建筑的咨询电话的话，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写阿里，我们就会把相应的他们的联系方式会转给你们。那Peter 先生，刚才您讲到了什么一些费用什么 utility 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那这个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往往大家想盖 ADU 的话，会找几个建商来报报价，大家报的价格也并不一样这里面包含哪些细节，怎么样去比价，想请您呢从您的角度给大家也是排排雷。
对的，其实 ADU 呢在价格上其实又是一个大坑因为我们不能就是直接从一个数字上去判断这个项目它的整个的这个报价或者说是预算的真实的情况。因为 ADU 呢它的报价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我们一定要去看它背后所包含的所有的项目。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 utility 的连接费我们水电煤气的接入这些大概就是要多花到5000到30000不等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现在 utility 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设计这个费用里面是否包含了设计费。那如果说没有包含设计报图这些相关的费用，那这些费用呢我们也是会多花这个5000到20000左右不等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的太阳能的系统以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school 费这些费用它都是会牵涉到 我们总体的这个报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地的平整。那么我们要建 ADU 之前呢，我们还要对整个的土地做一个平整，包括树木的移除这些呢都通常情况下会影响到整体的报价。所以说我们单纯的去看一个公司报来的一个数字，比如说多少钱一尺这些呢其实有些时候是做的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去对比。所以说，我们阿里建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会把所有的项目都把它列清楚，我们 utility 是多少钱我们这个设计费是多少钱，然后我们这里面我们所包含的包括job site 的这些土地平整的费用从而让客户不只是看到一个数字，而且他能够看到我们数字背后所承诺的服务和工作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客户去控制我们总体的预算，去达到我们盖 ADU 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目的。
好的，那么讲到这个比价呀，会不会有一些客人，他们就会先选一个觉得便宜的建商，然后盖着盖着觉得出问题了，盖不下去了，然后会找到你们这样的比较专业的公司来解决，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其实这种救火项目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找了一个比市场价接近低了20%的当时我们就提醒过客户但是客户呢就是说还是想尝试一下，但是做到地基阶段呢就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建商不断的希望 owner 去增加费用，然后呢一会儿说这个土壤条件不好，要做这个 soil report 要做 compaction，然后这里一会儿加了个2、3万，然后一会儿又加个5、6千，然后整个一下加下来呢，就是还没有整个的这个 foundation 还没做完的情况下就加了4、5万。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客户就很难真的就是把自己的预算控制下去了，
很难相信了，这就让人搞得哈有一点。好的，所以像你们自己是建房子，是从设计到施工，完全是一条龙的这样，对吗？
对，我们公司呢。一直以来，特别是在做 ADU 这个行业呢，我们发现很多的痛点，就是施工和设计呢，它如果说没有统一在一个公司呢，会有很多的沟通的问题，而且甚至有非常大的风险
好的，那么在整个完成一个 ADU 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地方容易卡住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休息过后想请您再给我们继续的解释解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建 ADU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Peter 李。阿里建筑的创始人和 CEO，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如果您有建 ADU 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好，那 Peter，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整个 ADU 的施工过程当中，哪里容易出现卡点呢？
好的，其实我们整个 ADU 的建设规划当中呢，我们最容易出现3个卡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图纸的审批，因为现在不同的城市呢，其实它的规定呢，也不一样，像我们湾区有很多的 city 它的 规划的要求啊越来越严啊，我们这原来呢可能3到4个月能够拿到 permit， 可能现在要延长到这个6个月到8个月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同样有一些简化的程序，例如我们在这个Sinkoset啊，包括这个Fairmont，我们都有预审批图啊，这样呢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在拿 permit 阶段啊，能够就是突破它的卡点，能够快速的获得审批。然后第二个卡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utility 的连接啊，这一块呢牵涉到啊我们电力公司、煤气公司以及水务公司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提前的安排，因为现在盖房的非常的多，那有 utility 的公司呢，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工作也是相当的紧张的，啊，然后第三个容易卡的环节呢，就是在我们啊真正在开工和这个预定材料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非常多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特别是啊我们比如说一些关键材料没有到位。啊，会影响到我们项目的继续推进，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整个的卡点，啊，所以说我们阿里建筑呢，在这里呢，我们不靠个人经验啊，我们根据我们1000多个 ADU 的一个经验，我们打造了一套标准的 SOP， 啊，从每一个阶段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谁负责，怎么检查，全都是有标准的。那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保证大家突破卡点，能够尽快的完成我们的项目。
我看到介绍说，你们现在在同时建筑的 ADU 项目就有170个之多，是这样吗？这么多同时在管理？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每一年都在递增。对，
哇哦，等于是说你们这个整个的盖房像流水线一样哗哗的往前推哈、啊，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好啊，那我想大家可能就会关心成本，说那像你们这么专业的公司，那你会不会你就是比我自己找的，我自己这面抓一个设计的人，我这面我自己再找一个建商，我自己再多付出一点，那我这样子做下来的成本会不会比找你们就会便宜很多呢？
其实呢，这个不一定啊，因为专业人干专业的事情，我觉得在成本控制上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专业的意见，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很多的这个city 它的法律法规都在调整，如果说没有和专业公司的配合，那我们很有可能会首先第一个是返工啊，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成本。第二个就是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检测报告啊，或者说是一些不该有的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去做了这个也是增加成本。那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找真正的有经验的建商来帮大家一起来统筹安排，我们才能够真正帮大家做到省钱。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你们要做很多的房子开工啊，那就像做批发一样，会不会你们的建材的成本反而会比就是小的建商他们的成本会更低一点呢？
对的，其实不只是在成本上低啊，而且我们阿里建筑由于我们有这么大的规模啊，我们在整个的采购的供应链上已经做到了绝对的源头采购还有我们有非常好的质量要求的议价能力，我们一直以来要求我们的材料供应商为我们单独提供优于市场上的这些建筑材料的或者装修材料标准的更好的材料。这样一来呢，我们不但是节约了钱，我们还帮大家提高了我们整个建筑的质量帮大家提高生活的品质。
嗯，我记得您以前在节目上说，有的客人建好了 ADU 自己先搬进去住了，觉得太漂亮了， 所以，
对对对，
包括我们上一周有，你们有 open house 吗？我们也有客人去参观了之后，也是让他们觉得大出意外。他觉得说，哦，这不是盖一个小房哦，这真的是个很漂亮的一个独栋楼，有这样的感觉。是，所以说
对。
呢，现在的 ADU 真的已经超出了大家原来的那种概念了啊。我们节目的时间还有一点，可不可以请您 Peter 在盖 ADU 这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有哪些方面注意的，您再给大家讲一讲呢？
这里面呢，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就是关于设计和施工这个一站式服务的问题啊。我们之前呢就有客户啊，他在找了设计师去设计了他的 ADU，又找了一个施工队去施工他的 ADU，但是最后在 final 的时候啊，发现其实这个 ADU 是建在 easement 上的。那整个 ADU 不但是不能竣工，而且电力公司还要求客户要把整体的 ADU 全部要拆掉，在这个情况下，客户损失高达30多万美金，这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损失，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找专业的团队，特别是做到设计和施工不脱节，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去避免。这样非常严重的问题。
哇哦，这个错误就严重的太大了，简直是有点离谱哈。那非常的
对。
遗憾，对，当然我们也觉得有阿里建筑这样非常专业的公司，可以帮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真的是大家的一种幸运。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盖 ADU，然后你想咨询阿里建筑的话，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1，写个阿里，我们就可以把阿里的联系方式呢给到您，让最专业的公司来帮助您建好您的 ADU。好了，那非常感谢 Peter 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